那么，神哭的十字架又怎样产生治疗作用呢？伊纳爵在他著名的辨别神类的规则中，为我们阐明了大德兰所再三强调的十字架道理。他说，天主让人遭到神哭，原因有三。第一，是我们的疏忽。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上文中讨论过了。另外，还有两种彼此紧密相连的理由，就是第二，天主考验我们，看他不常丰富的恩宠及神位时，我们究竟有何价值，在侍奉赞美天主上能进步多少。第三，是使我们认清并深深觉悟，获得及保持虔诚、热爱、眼泪或其他神位，并不是我们的能力，全是天主的恩惠和圣宠。因此，上主允许我们遭到神哭，是为考验我们的价值，或教导我们真正的神位，不是我们能力所能获得的，而是天主的恩惠和圣宠。第三个理由已经说明得够清楚了。严格说来，祈祷并没有什么技巧可谈。体验到天主，这纯粹是恩宠。这恩宠是天主自由赏赐的，什么时候赏赐，完全由他决定。神哭的经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既不能让天主临在，也不能让他的神位产生。我们只能准备好自己，等他来临。如果我们从未经验过神哭，如果我们只要自己愿意，就能体验到天主的神位，我们反而要怀疑所体会到的是否真是他。十字若望有一次指明这点，当时有人问他说，我们怎样分辨自己所遇到的真是天主，而不是出于想象呢？十字若望的答案是这样，要证明真是天主，最好的证据就是当我们找他的时候，经常找不到他，而在我们没有找他或者不愿他出现的时候，他倒来临了。身为一个勉勉强强进修院的青年，我倒很高兴天主不是那么常临在。而在以后的岁月里，好多次我渴望他来临，但他似乎不在，这又让我感到非常苦恼。十字若望说，上主来去自如，让人感到挫折，但这证明他就是他，他不是我想象中虚构的。如果他是虚构的，那么我便能以意志来让他临在，或者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他的不在，比如说我前一夜没有睡好等等。圣依纳爵说，天主允许神哭是为了考验我们。显而易见，考验两字在这里并不具有考试的意义，因为天主对我们的价值知道的一清二楚，并不需要借考试来测量。我认为这里的考试意思是说，同用火来冶炼钢铁那样，使它净化，使它坚硬。那时所有杂质在这冶炼中被烧尽了，烧成的钢要比原来的铁坚硬得多了。同样，神哭也净化我们的爱情，使之除去所有自私和虚荣等污物，而把爱情练得像钢一样坚硬，像死亡一样猛烈。当我们的爱在神哭的窑里锻炼，变得圣洁时，那时我们便能以天主的智能和爱情认清一切，如同我全被认清一样。以这种眼光去看祈祷中的神哭，才能看到它的价值。但是问题又来了，当我们正惊艳到神哭的时候，我们不禁会问，主啊，还要多久呢？本书第二部分，从爱到真正的爱的答复是，还要很久。看来这真令人灰心丧志，但也不尽然， 因为这时神哭已成了我们祈祷生活的正常状态。我们已经理解天主在做什么以及他想做什么了。这时神哭已不再痛苦，因为我们已不焦急忧虑恐惧害怕，也不再怀疑天主的行动。我们自愿地把自己投入他净化的爱情火焰之中。从我们真正全心全意把自己奉献给上主以后，直到神哭成为我们祈祷生活的常态之前，通常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要这段时期内神位和神哭是交替进行的。井并不是一直干枯的，有时有大量的神位之水，而有时则一切都是干枯的。这时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是我们不能控制也不能预测情况。我们已看不出自己的疏忽与神哭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狮子若望所说的情况经常发生。我们要天主来，他不来。我们不希望他来时他却来临了。比如说在大节日或那些对我们有意义的纪念日，我们希望他来亲近我们，但他却让我们孤独等待。过去，我们和他深情的相遇的地方和环境，现在已空空如也。然而，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在一个最不起眼的地方，他却又突然回来了。他这是做什么呢？圣依纳爵说，他是在教导我们，上主是他，而不是我们。他在试验、净化我们的爱情，使我们除去自我操纵的企图。神位和神哭交替进行的节奏，正是他教导我们的方法。借此，他要让我们知道，在彼此的来往关系上，他是主人。他要我们让他自由地进出我们的生活。在我自己的退行以及我所领导过的许多退行中，我注意到一个类似的模式。当我们由忙乱的生活进入退行时，脑海里充满了杂念。这时首要的任务就是定下心来，把繁忙生活中的一切嘈杂全部摒除，并把注意力集中到上主身上，是我们身体、心理和心神的准备情况，我们可能很快的便安静下来，或者需要两三天的时间才能达到真正的安静和专注。为此，对一位成熟的基督徒来说，退行至少要八天才够，否则我们正要收获时，退行已经结束了。一旦安定下来，我们便希望能体验到上主，但有很多次并不是如此，至少不是立刻就能体验到。天主似乎在说，你认真做退行，并且静下来，我很高兴，但是你现在应该等我，我们的相遇应该由我做主。对我，你不能像开关水龙头似的由你自定时间。这便是说，他毕竟是天主。但是这一等待往往使人灰心，尤其是当我们想到自己对这次退行寄望很深，而所剩的时间又很短促时，这种等待之心更是难受。大德兰对我们说，不要让这些思想烦扰你，因为我们多年所做的工作，天主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他说，一旦时间到了，他必会立刻领受所有报酬，他并不害怕会失去工作的成果，因为他奉侍的是一位好主人，主的眼睛总不离开他。我不知多少次遇到这样的经验，似乎所有的祈祷时间都花费在等待上面。我对此并不很忍耐，恐怕还有些抱怨上主，而且想问他为何不来了。 有时候祈祷的时间显得好长，好像结束不了。那时我可以体会何以大格兰去摇他16世纪的沙漏，好让祈祷的时间过得快些。但是一旦上主来临了，我终于惊艳到他的临在。与当前相遇的快活相比，所有的等待就显得很短，算不了什么了。那时我领会到大德兰所说的，他必会立刻领受所有的报酬。于是我对自己过去的不耐烦和抱怨感到内疚了。可是当神哭再度发生时，我却又不耐烦并抱怨如常。就这样，几年之间，神窟和神会交替地进行着。虽然我当时理解到所有这一切的基本意义，上主必须在我的祈祷生活中，甚至在我的整个生命中成为真正的领导者。正如大德兰所说的，我应该学会去寻找那位赏赐神位的天主，而不是寻求天主所赏赐的神位。抽水机里是否有水，该由天主决定。他在我不知不觉之中，竟然神秘地改变了我的态度。井水枯干使我灰心丧志，然而正是利用这方法，天主使我学到放手，任其漂浮。身为神师，我知道我的经验并非是绝无仅有的。其他人学得比我更快更轻松，但是所有被天主领导而把自己的梦想和神位托付在上主手中的人，都会体验到祈祷的更深更真的意义。他们都会遇到同样的神窟经验，借此经验，上主真正的成为他们生活的主宰。人因了原罪，自我中心的意识深深地扎根在心中，要他学会以天主为生活的中心。根据我的经验来看，除了神窟的道路以外，没有其他方法。那一位修生曾担心地说，如果我找到天主，我就失掉了汤姆。这话是否正确呢？我可以肯定，对那些没有体验到被天主吸引的局外人，或感觉到天主的吸引而从来不敢答复的人而言，这话当然不错。我个人绝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我认为，只要我们真正给天主一个机会，那么我们的经验和生活便可以明确地反驳这论调。可惜愿意给天主机会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即使是度奉献生活者也是如此。大德兰、狮子若访、小德兰、圣依纳爵等伟大人物，他们绝不是心灰意懒、胆怯不前、平淡无奇的人。汉娜和纳德描述他和一位和他一样具有强烈性格和信念的合作者在一起祈祷时所获得的经验，他的话正好道出以上这几位圣人的心态。他说，有时候我们专心一意地守候他前，整整几个小时在寂寞中过去，没有只言片语。在这静静的与主共融之中，让思想一片空白，等待着一些出其不意的意念来到。这种共融要求我们积极地把思想的意志的每一部分都交给上主，任他使用。这里没有被动的成分，只有尽其可能的主动合作。开始时，我们感到极端的单调沉闷，似乎不可能再继续祈祷，也不可能有生命和共融了。但天主圣神总会来，他来加速进程，增加力量。于是，在祈祷结束前，我们不但聆听到上主的声音，而且身心都感受到极大的振奋和欣慰。当然， 把自己积极欣然地交付给天主，最完美的典范就是物主耶稣。他主动毫不胆怯地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天主圣父，他消融在爱天主的热情之中，完全放弃了自己。他说，我有我自己，什么也不能做，父怎样告诉我，我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是正义的，因为我不寻求我的旨意，而只寻求那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同时，他是绝对自由的。他说，父爱我，因为我舍掉我的性命，为再取回他来。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性命，而是我甘心情愿舍掉他。我有权舍掉性命，我也有权取回他来。这是我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找到天主，是否失去了汤姆？禁锢的经验会不会产生一个不敢露面的胆怯的人呢？如果回答是不，其唯一的根据就是上述这些人的经验，尤其是物主耶稣自己的经验。而耶稣和圣人们是真正把自己交付给天主的人。此外，不妨亲自到苦井边走一遭，看看上主正在做的一切是何等神奥。